当意外发生，你是手足无措还是应对有序？津津乐道播客网络与美国心脏协会携手展开10000个放心急救培训课程，目标是在一年内让10000名听友掌握正规的急救技能，当意外来临不再手足无措。加津津乐道小助手微信号 DAO160301 就可以获得活动详情和报名链接，认证考核还有津津乐道听友的限量折扣。
本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
这个孩子我只能用四个字来形容，无处可藏。一定要让这3个孩子付出代价，因为全国所有的被霸凌者以及霸凌者都看着呢。当看到不公，当看到霸凌，我不相信他们班的同学没有一个人能看到，你知道吗？哪怕是一个患者的一个眼神，我都能捕捉到他今天很有可能会出大事。暴力犯当时让我记忆犹新的，最让我折舌的一个是吃人犯，吃了8个站街女。抖音里有些博主的言行就是不太严谨，他很有可能就是作秀，或他是个人设。但是您别忘了，您这个人设的受众有可能不是成年人，他有可能是个孩子刷着你了。当他成为导师的一刻，他可以站在成人的舞台去展现自己，他可以去面向成人，他教成人，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我觉得对于孩子来说呢，很有可能也是正面的一种促进，他能够更好的融入社会，更好的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各位听友大家好啊，这是我们的急中生智啊，我们这期呢啊又把马老师请回来了。
好，大家好，我是美国心脏协会中国区主任导师马雪斌，非常开心再次来到津津乐道，包括跟朱老师还有我们的舒淇老师一起来跟大家探讨一下啊，
哎，
关于今天的主题。
对，今天我们还有一位新朋友打杂大人。
嗨，大家好。
哎，这个聊密室了跑来串台了哈。我们四个人呢一起跟大家聊一聊啊，今天这个话题其实稍微有一些沉重，因为最近呢大家听到这期节目时候应该已经过去3周的时间了啊，在3周以前呢在邯郸
对
发生了一起这个校园霸凌的事件。
对，
一个男孩呢被其他的几个男孩就直接给伤害了吧，算是伤害致死，还给埋起来了，还给埋起来了。
这应该是故意杀人，我觉得
其实就是故意杀人，
对吧？
这个看他们发布警方发布通告已经非常明确，是一个有预
谋
的故意杀人，还不是激情杀人，因为提前他把坑都挖好了，
他提前一天挖的。
对，
而且他这个明显这个小孩他掉坑里头之前还没死，
对，
他应该就是被打了，被欺负了，然后那几个小孩就把他给埋了，应该是活活被埋死，
拿铁锨拍到这个坑里给埋上的。
好像还在面部把这个整个脸都拍碎了。
对，因为你想拿铁锨去拍的嘛。
对，然后为什么能够证明他还没死就给埋了？是因为他肺里头有很多土，他是窒息而死，所以说他肯定是埋的时候他还是活着的，才能把那个土吸进去，
就是给活埋了。
对，
打晕了之后活埋了。
对，
可能都没晕。
嗯，
因为他就直接憋死了嘛。
哎呀，太残忍了，你想10几岁的小孩啊能干出这种事儿，你大人可能都不一定能下
去。是高中生还是初中生？
是初一的学生。
初一的小孩子。
对，
这件事情我觉得还挺震惊的，因为不光是这一件事儿，就是我觉得最近这事儿好像就是不知道是不是孕妇效应啊，就一直在出。前两天群里头又有一个
对，
也是一个初中生，是个小男孩，然后被另外一个拿刀给捅了，直接就躺在了地上。
其实说实话，一会儿可以请两位男生多说一说。
你们三位
啊，可以多说一说。其实校园霸凌这件事情在我们这个国家这些年，从我们的小时候一直到今天，其实一直不少。
嗯，
是吧？
对，
马老师可以说说你小时候肯定也遇到过。
大家可能是只听其声然后不见其人，是吧？
你是不是霸凌别人那个？
下次我把你的那个就是露腹肌那张照片当咱这期节目的封面图。
对对对，其实在我这个少年时期吧，就在初中的时候，在初一的时候，
也是初一初二，
初一初二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身材其实也不算是矮小，不算是瘦弱，但是我真的是被霸凌过。而且我不瞒大家，我也是敢勇于跟大家去揭露一些曾经我的一些黑底哈，就是我是北京市立新中学的，就是在海淀，那是一家相对来说比较不错的中学，不是差学校，因为它就挨着那个北京市华阴村中学， 义军中学，那会儿可能名声稍微差一点的学校叫向军中学。
嗯，
因为我觉得这个记忆的话，可能对于每一个这个男孩子来说都是记忆犹新的，是无法忘却的，对吧？
嗯，
就不管是你欺负人还是别人欺负你，
对
啊，
在初中时候，
在初一的时候，对，是因为当时其实我管了个闲事儿。
啊，
跟我现在从事个职业也有关系，对吧？
啊，
要不为什么我们干急救培训呢？就是这样的，就愿意出手。
哪方面的闲事儿？我听。
路见不平就愿意出手。当时是因为这个有混混到我们学校里边来找另外一个学生
啊，
是我们班的
啊。
我
上来上学校拎人来了，
对，也很清楚，但是不方便说全名了。他姓杨，
嗯，
然后有一个孩子呢，跟他的名字呢是同一个字，但是姓刘，
嗯，
当时那混混来找的时候呢，就可能是把另外姓刘那个孩子准备要误打了。
哦，
那当时呢，可能就是我看到这个情况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应该去管一下，对吧？比如说我们去干预一下，问一下到底是什么情况，
啊，你怎么了，对吧？
能不能咱们不动手
啊？对啊，对啊，
对，
对
吧？不动手，
嗯，
当时是把自己可能是有一点点往这个意见领袖的身份去靠，但其实你可能没有这个实力，
嗯，
对吧？对，
毕竟你也是个小孩。
对，然后当时的他们的攻击对象呢，转为我了。
嗯，
然后直接就把我给群殴了，而且当时大家都知道，我们那个时候上那个课桌的时候是那个铁课桌，
铁的，
他们把那个课桌那个就是
拆下来，
拆下来，
哎，对，
当那个棍儿，知道吧？
我去，
然后拿那个棍儿打。
他是在学校里头是吗？他还不是在外头？
您说的太对了，所以在学校里。
他怎么进来的？他外校的人。
所以当时我看完了邯郸的那个事情之后的话，我的第一感觉是什么？我第一感觉就是这个责任人一定跟班主任、一定跟校长、跟教务主任、一定跟家长有直接关系，
嗯，
对吧？虽然他们行凶的场景是在学校之外，
嗯，
但在学校当中的话，一定会有蛛丝马迹。
对，
我可以，我敢用"一定"这两个字来形容。
嗯，
当时我那个年代，大家想一想，1992年、1991年，对吧？
对，
那个时候的门禁也好，那个时候的管理也好，那个时候都没有监控，
没这么严，说
没有监控，
进学校了，
说进他就进了，
啊，对，
对吧？我们当时是在学校里边发生那个事情，
嗯，
而且就是在班级的楼道里。
嗯，
那我个人感觉，其实对于一个孩子来说，那咱们再说的直白点，对于我来说，最大的伤害是哪里呢？不是身体，
嗯，
我觉得是心理，
嗯。
那第一个你会看到，就是我们班里所有的同学，包括这个班级之外所有的这个同年级的同学，都可能会目睹这一幕。
嗯，
而且当时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同学是从小学我们一起升入到立新中学的，
嗯，
他们在别的班级，因为当时我记得那个班级的话，一共是有六个分班，
嗯，
我们是初二六班，我记得可清楚了，一共有初二一班到初二八班
啊，
我们八个班级里边都有小学同学，
嗯，
还有本班的同学，
嗯，都是一块升学
上来的。那这一幕的话，很有可能你会让所有人都看到，
对。
那我觉得对于任何一个正常人来说的话，他的自尊心都会受到打击，
嗯，
对吧？
对。
然后这还没完，然后大家都知道这个事情，说你一旦有了第一次，就很有可能会有第二次或若干次，
嗯，
又再次发生了，确实是第二次和第三次的，我们叫站岗，
嗯，
和围堵。
嗯，
那在我这个年龄段的人都应该知道什么叫站岗，尤其米老师应该知道什么叫站岗。
嗯，
他在学校外边堵你
啊，对，
对吧？
对，
他学校外边堵你，
对，
哎，他不进来了，
对，
那这个时候可能会更容易失控。
嗯，
为什么呢？因为在学校里边至少还会有同学、有老师，
有老师，
对吧？
对，
还能看见，还能收敛一点。
对，
你要在外边的话呢，更乱了。
哎，给你拎到胡同里就不知道能干什么。
您说太对了，
嗯。
所以后来这个事情怎么解决了呢？不瞒大家说，当时解决方案其实我也觉得，按照现在来讲的话，可能会涉及到有一定的就是违法，但是他不犯罪。
嗯，
这个事情其实不是学校老师来解决的，也不是校长来解决的，是我父亲解决的。
呵，回家咬人去了。嗯。
当时说实话，我并没有直接告诉我的父亲，就跟王子尧一样，我并没有直接说，因为我觉得作为一个男孩子，
嗯，
作为一个男人，
嗯，
我们有一个最基本的一个道德底线和自尊底线。
但你脸上有没有伤？
我的脸上说实话伤痕并不明显，但是已经有了，
哦。
我只能跟我父亲说，这个是我打球的时候摔的，
嗯，
磕的，
嗯，
或者有可能是跟学校里边小孩打闹的时候不小心碰的。
嗯嗯。
但是后来我父亲就是发现了什么样的一个线索呢？跟那个王子尧非常像，
嗯，
就是他们发现那个年代我们都实行玩游戏机，
哎，
就是这个游戏卡，
嗯。
包括还有零花钱，
嗯，
像流水般的有可能就消失了，
嗯，
而且消失是非常快，
嗯，
因为这个线索后来我父亲就追问我，他管教会比较严格，
嗯，
后来我才在压力之下然后跟他吐露了这个心声，就是真实的这个情况。
嗯
第二天我父亲是这个样子的，就是因为我父亲是钢铁厂的工人，我就不说哪钢铁厂了，他已经退休了，
嗯，
然后找了我们钢铁厂的同事的叔叔，
嗯，
大概有几十名，
嗯，
但是他们并没有违法乱纪，他们到了学校并没有动手，一个人都没有动手，只有我父亲带着他们去怎么样，就是表达一个我们的情绪，
嗯，
表达一个我们的态度，
哎，
这个时候要给学校呢给表达
一个
家长的压力和态度，
嗯嗯，对，
然后当时就把我们整个班级在上课的时候把那些欺负过我们学校的同学包括我的那些孩子，
嗯，
在上课的时候就直接给拎出来了，
嗯
啊，然后对他们呢也是进行了可能一定程度的我觉得打着引号的教育吧，
嗯，
这个我就不方便说太多了，
哎，
打着引号的教育，从那一刻开始，从第二天开始，我觉得整个学校都安宁了，
嗯，
不是这个班， 不是这个年级，是整个这个学校，从初中部到高中部，因为立新还有高中，
嗯，
您知道吗？
嗯，
立新还有小学，我小学不是立新的，我是甘小的甘家口小学，
嗯，
哎，整个这个学校就安宁了，
嗯，
就没有，我就没有再听说过说谁把谁打了，
嗯，
谁把谁霸凌，谁把谁说我们那会儿叫切了，
哎，
就是把他的游戏卡或零花钱切了，
对，
抢了，
嗯，
我反正至少在我初三毕业之前，我都没听说过了，
嗯。
真的是我感觉看到王子尧这个这次这个新闻事件吧，我真的超级心痛，好一天都没睡好觉，就是因为我觉得其实这个事情我们完全可以把它能够有所避免，
对，
而且它居然发生在2023和2024年，
嗯，
不是23年，应该是24年，
对，24年，
到了今年，对吧？那今年的话，大家都知道，现在不管是我们的安防意识，还是我们的安防设备，比如说像学校里的监控，
嗯，
学校里的安防教育，
对，
不管是视频，对吧？影音、书籍，
嗯，
包括老师的意识，包括校长的意识，我觉得都是不断在提高的，跟我1992年的时候
完全不一样，
天壤之别。
对，
那居然到了今天
还会发生这种事，
而且是距离北京市这么近的一个城市，是邯郸，
嗯，
我太诧异了，简直是我太啧舌了，
嗯，
我觉得它如果发生在比如说凉山哈。
哎，
因为我前两天刚刚去哪里出差，去巫山，
嗯，
还有那个毕节下边的小坝镇，
嗯，
是去给那边的村医做培训，
嗯，
做基础生命知识培训，我真的特别有感触，真的经济是属于比较落后的，比较穷，
嗯，你看你拍照片能发现
是没错，那吃的东西的话，我们发现在医院里边我们吃的工作餐，
嗯，
我可以用难以下咽来形容，
嗯，
真的是我有点咽不下去，
是不是因为你吃的也不习惯？
一是不习惯，第二他们的食材和他们的烹饪办法，
嗯，
就是真的是相对来说非常的打着引号的质朴，
嗯，
质朴到极点了，
嗯，
但是我看他们都吃得很香，
嗯，
那同时我也吃了其实，但是我想说，但那个场景对吧，相对来说可能是天高皇帝远，而相对来说可能受教育的程度，
嗯，
包括经济发展程度都没有北京这么强，没有北京这么发达，
对， 对，
邯郸离北京多近啊，
对，
我经常去出差，
对，
对吧？这样的一个城市绝对不可能用落后两个字来形容，这不可能的。
嗯，嗯，
但是也不能说它发达居中吧，
它应该是邯郸下面的一个县，
一个县，
哎，一个县。
但是我觉得从地理位置来讲的话，也是属于相对来说，嗯，距离我们帝都是不远的，
不远。
所以我觉得呢，嗯，他们发生了这样的一起骇人听闻的一个社会事件，
嗯，
而且是居然发生在3个13岁不满14岁的犯罪嫌疑人身上。太让我感觉到震惊了。
嗯，
我下礼拜二呢要跟北京市西直门小学已经约好了，要去给学校的孩子们做科普，做急救的科普，以及内心强大的科普。
嗯，
今天其实我特别想跟我们听众朋友们聊什么呢？就是其实我们以前的节目经常会去聊，比如说关于我们急救的技能，关于某些疾病症状的分析和干预，对吧？
嗯，
包括处理。
嗯，
今天我们想聊的是什么？是聊的是不只是要身体健康，
嗯，
不只是要干预疾病和意外，
嗯，
更要保持精神和心理的健康。
对
对，保护好自己，
保护好自己，甚至保护好别人。
对，
当看到不公，当看到霸凌，我不相信他们班的同学没有一个人能看到。
嗯，
他们一定看到了，但是他们很有可能是不敢管，
不敢出手，
或者是不想管。
嗯，对，
一是不敢，二是不想。
嗯，对，
一个是没能力，一个是没态度。跟其实您想象一下，跟我们一个患者倒在路边没人去救，不是等于是异曲同工之妙吗？
对，
要不是我不想，我是态度问题；要不是我会，我不敢，我是什么？
嗯，
我是技能问题，
技能问题，
对吧？他无外乎就这么几个问题。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一定值得我们所有的大人、成年人去认真思考。
是
啊，
嗯，打杂老师呢？我相信你这个。咱差不多都是同龄人啊，咱小时候的这90年代这种事儿应该不少啊。
对，听了马老师的这个被霸凌的遭遇啊，然后包括这结果，非常令我羡慕
啊！
我感觉
你的遭遇看来比他更惨痛啊！
我感觉他这个结果是我们当时那个年轻的那个状态是最好的一种结果，
啊，
就是大人过来以后把事儿全平了，然后还得到了同学们的尊敬。
嗯嗯，
我觉得应该大多数人都应该像我一样，然后从小学、初中到高中，我们那个年代其实霸凌，然后包括这个不说黑社会吧，黑恶组织，
对，
它起码是这种就是一个流氓文化，
小混子，
有流氓文化，
非常盛行的，
非常盛行，
而且那个时候这种文化的话，这里面的参与者，在校园里面是得到尊敬的。
嗯，
这个是一个很奇怪很畸形的一个精神状态，
没错。
嗯，
他们所以说我们在那个状态里面的话，很多时候就是默默承受。
对，
没有别的解决办法。从小学开始，小学5、6年级吧，然后班上就会有一些，号称跟外校有一些什么联系，
嗯，
然后 有一点奇装异服，
嗯，
然后平常欺负同学，并不是外校的人欺负我们，就是我们的邻居，就是我们住的可能几百米的同学在欺负我们，然后他们化身为了另一种形象，在小学的时候，大家可能都是光屁股从幼儿园开始一起长大的，但是从五六年级的时候就开始分化成了两种人，那个时候基本上我那个时候我是不太敢跟他们说话打交道的，只有他们来主动找我，然后提一些要求，可能是要点什么这个东西啊，但是那个时候大家
一般都是要钱要东西，
那个时候大家物质并不丰富，像我们都小
零花钱就那点儿啊，
我们没有零花钱，
没有零花钱，
我们没有零花钱，
甚至都没有，
人家可能就是来了以后说你手里面有哪本书，或者你帮我什么作业给我看一看什么，然后欺负你的状态呢，它也是一种随意的，你比如说往你身上尿个小便呀，对吧，然后扔你的东西啊，或者把你的什么什么什么东西那个给你，哎，就是懂不懂弄点坏的事儿，就基本上这样。然后我已经觉得我的同学里面我算比较好的，因为我看上去就是一个很老实的人，所以说他们也不会随便欺负我，
嗯，
对吧，
嗯，
就是那个就很随意的碰上了才会有一张这种事情，
嗯，
但是我目睹的我同学天天被要钱，天天挨打，然后天天，而且他们总是有那个阶级感的，小流氓被中流氓欺负，中流氓被大流氓欺负，
嗯，
外来的和尚会念经，总是觉得校外的人会更厉害一点啊，反正就是总有各种各样的传说。我有一点改变是在初中的时候，
嗯，
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班上有一个转学来的一个学生，很胖很壮，天天欺负我，我也不知道，但是他不是盯着我欺负啊，但是班上所有的男生他都会欺负，然后没事就把这个捶两下，然后把那个来个大杯摔，就经常教室里面经常见到，然后呢他也是接连好几次，然后
这学校不管吗，
那个时候没人管，那个时候没人管，
那时候没人
管，你是哪儿的学校
啊，
你是哪个，
天津的呀，
天津市，
哪个区的，
我当时是油田的，大概油田的，那个是我们那个年代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这样，每学校都
咱一个年代的，就是
不是你跟他真的不是一个年代，
不是一个年代的，好吗
？OK，
你跟他差半旬的，
突然觉得好开心。
对对对，咱们社会还是在进步的。
对对，有可能
那个时候我就有一次这个心理历程的一个转变，就是我们都在有一个灯光球场，然后大家都在晚上了，然后所有的人，那个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会在灯光球场上活动，然后跳，也有跳舞的呀，也有唱歌的呀，也有打球的呀，然后那个时候我正好跟家里面人一起去灯光球场遛弯，我自己呢就自己到处乱跑，那家里人可能就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嘛，然后就是然后碰上这个同学了，然后这个同学他不知道弄来了那个一个呲水枪，这个呲水枪里面不知道装的是什么东西，反正也挺臭的，就不停地往我身上呲，往我脸上呲，我当时我就不知道哪里来了一股勇气，我冲上去就跟他扭打起来了，
嗯，
然后我心里的底气我后来回想起来，就是我觉得我的家人都在附近，然后
摇人，
哎，经过这样一次啊，打了一个平手，让我非常的惊奇，然后他很惊讶地看着我，然后我们被广场上的人拉开以后就问了我一句，你不是不会打架吗，
你就知道他们的心态了，
莫名其妙问了我这么一句，然后我突然间觉得那个时候我成长了，后面的话然后那个我再遇到他我就不怕了，而且呢他见到我的时候他的眼神在躲闪，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怕我，他后面他跟我说了一句话告诉我说那个说不要把我们打架这个事情跟别人说，说好像他哥哥回家揍他了，是吧，就是他也是恶人自有恶人磨嘛，对吧，我那个时候我就突然间心理上有一个很大的成长，就是说我不应该怕这些东西，
其实还是内心要勇敢起来，
对，但是很难。当时要是没有家人在广场上，我估计我又忍了。
但我看你这个身材，其实也不太像小时候会被欺负的。你现在有1.9米吗？我感觉就是
不在于这个，
嗯，
真的
不
在
于。
他是心理上战胜了你，是吗？
对，其实小孩子嘛，大家当时的身体条件都差不多，有的时候，
哦，我知道，初中男生都个矮，
对。
对，
他还没有长开呢，
对，
他还没有长开呢。
还有就是气场上的，
对，
气场上的，
嗯，
对，是这样。而且你看，这个他们两个人都说了，其实他们两个人说都是从自己出发哈，就是他们当时遇到什么情况。其实当时在我们的学校，你就会发现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所有的参与霸凌的这些孩子，家庭条件都没有这么好，或者说没有这么完整
啊。对，
所以邯郸这件事情出了之后，其实挺令我诧异的，因为施暴的这几个小孩家庭条件都 OK， 都没有问题，
嗯，
而出现这种情况。你像我们小时候，我印象最深的，我们学校的一个算是一个小混混吧，后来家里父母是聋哑人，那就基本没人管吧，
嗯，
然后
没法交流，根本
对，没法交流，然后跟着奶奶过，奶奶呢，这肯定也是非常溺宠嘛，这是一定的。然后呢，哎，上学不上学的，可能也就不是这么愿意管。最后呢，在学校就是打来打去，偷东西，啊，打人。但是呢，他忘了一件事儿，他初中毕业之后就18岁了。
初中毕业怎么就18岁？
在你想，他是分流的嘛？
也蹲班了是吧？
啊，蹲两年，
啊，蹲两年，
再分到职校，
啊，
再分流，
哦，
分到职校，
啊，
那到了职校，哦，那基本就18了。
嗯，
他把这事儿忘了，
就需要负刑事责任了。
他把人打死了。
哦，这么重呢？
这个人现在已经被枪毙了。我们这个同学
打死了，
他把人打死
了，现场就死了。
对。就是这个问题，就是你这个家庭环境，像说的是家庭环境，父母给到孩子什么样的一个关爱和态度，其实会影响到霸凌那方，其实也会影响到被霸凌那一方，他去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去回击。
嗯，
这次邯郸这个事情出来之后，我也看到抖音上有很多的家长说，我要教会孩子怎么怎么样。
嗯，
对，所以从马老师你的角度，你去看这件事情，作为家长应该教给孩子什么东西？当然，我们是聊急救的，我们可能会教给孩子一些，对吧？跟医学有关系。但是，我想在这里可能更多的还有一个心理上的支持。
其实，我觉得在学校当中的话，孩子的这个老师呢，
嗯，
对吧？教会他所有的，比如说知识、文化，
哎，
包括甚至说是一些生存的技能，
嗯，
尤其大学。在校外，家长就是孩子的另外一个身份，就是老师。
嗯。
我觉得家长的言传身教啊，包括家长的一些个，比如说自己的一些个行为举止啊，
嗯，
会深深的影响到孩子。
对，
包括性格底色，
嗯，
啊，包括行为习惯，都会影响到孩子。你看那些比较急躁的家长，咱们说实话啊，啊，比较容易产生，比如说情绪波动的家长，
嗯，
他的孩子可能从小这个原生家庭的话，就很有可能他是受到过伤害的。
嗯，
他长大之后的话，他很有可能他就是个社恐，
嗯，
哎，他很有可能就不善于跟别人去沟通和交流。
对。
那些可能相对来说做生意出身的，比如说家庭的这些孩子呢，他的家长可能是相对来说从小，哎，他耳濡目染看到了，啊，如何去左右逢源，
嗯，
对吧？
嗯，
我觉得做人圆滑这个事情，其实并不是完全是一个贬义词，
对，
对吧？它是一种社会经验，
对，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作为家长来讲的话，应该是一个第一责任人，
嗯，
就是这些小孩呢，我也看到了一些社会新闻其他的报道，就他们很有可能也是留守儿童。就他们家庭环境是不差的，也有可能在物质条件这块的话不是很缺乏，
嗯，
但是可能在关于教育啊、关爱啊、知识传递啊，
尤其家庭教育、
包括文化修养这一块，
对对，
行为习惯的养成这一块，
嗯，
可能有很大的缺失，
嗯，
尤其在他们这个年龄是很关键的，
对，
是一个正好塑形的一个阶段，对吧？13岁正好青春期，
青春期塑形，
荷尔蒙马上又该产生大量的体育分泌了。像刚才我们那个米老师说的一句话，我特别认可，
嗯，
说在我们那个年代盛行的是什么文化？是流氓文化，
嗯，
为什么？第一个。《古惑仔》这部电影，
哎，
说实话，
有可能，嗯，
拍的呢是挺精彩的，但是你分什么年龄段的人看，
哎，
小孩把他看了，很有可能会效仿，
嗯，
效仿之后的话，他就会觉得，在一段社会关系当中，我就必须要像陈浩南一样这样去为人处事，才是真正的江湖大哥，真正的江湖义气，
嗯，
而且是受万人怎么样所追捧的，
对，
我还想到一个东西，哎，可能就是《灌篮高手》， 就在我那个上学的时候，
灌篮高手他也崇尚暴力。
对，他日本人他们还是以小混混为出名，然后他成了一个篮球天才。
那个时代我告诉你，我相信全世界社会那个学校可能都这样。
这个东西可能如果放到现在可能都过不了审，我相信。
对，
这个电影很有可能就看不到了。
对, 对，就是因为在三观还没有确立的孩子面前，现在如果你给他灌输一个比如说他觉得这个东西是能够引起他比如说兴趣，或者他觉得有可能是正确的价值观，他就以此为标榜了，这是很可怕的。
对，
对吧？所以那三个孩子呢，我个人感觉就是什么呢，他们的价值取向出问题了。
嗯，
就是他们觉得是我以欺负人和别人能够屈从于我，以此为乐，然后以此为什么呢，就是炫耀自己在一段社会关系当中
社交货币
优势地位的这样的一个手段。
嗯，
对吧？全学校的人都怕我，我觉得才好呢。
对，
这样才能体现出我的优势。他并不认为说现在我作为一个有道德，对吧，学习又好，然后的话呢可能相对来说又是比我们所有的同学相对来说在各个方面吧，在体育啊，文化呀，对吧，甚至说在某些技能上，在这个方面去做比较，他可能没有这样的需求，他没有这样的想法，他想到的就是说我从体力上，
对，
从暴力上，
嗯，
其实简单来说就是他已经提前唤醒了内心的兽性，
嗯，
对吧。
对，
但是你要记住，我们不是兽，我们是人，
嗯，
对吧？我们是要唤醒一心的人性的。所谓什么叫真善美，
嗯、
吾养四美三热爱。以前我们小时候老提、
嗯，
现在有可能是不提这样的标语了。但是我觉得恒定思想是不变的，
它得有一个道德标准，
对吧？
然后才是法律底线。
没错，道德准则。
对，
再有一个，这些孩子100%是法盲，
嗯，
他有可能是法盲、
啊，
他并不知道他的这个行为会承担什么样的后果，不管是刑事责任还是民事责任，不管是他自己还是他的家庭，都要付出极大的代价。
嗯，
对吧？他们三个人幸亏是不到16岁，也不满18岁。
嗯，
在目前刑法要求当中的话，很有可能是不能判以极刑，
对，
死不
了，
不能判死刑。
嗯，
但也不一定。
嗯，
大家千万别忘了，当年2019年的时候，江苏龙哥反杀案，就是因为他这个案子吧，当时最高检的司法解释都改了。
对，
对吧？
嗯，后来又拍了电影，就是
没错，
20条嘛，
就因为他、嗯，对吧？要不是因为当年他这个事儿的话，说实话，当时反杀他这个大哥呀，
嗯、
我觉得至少有可能会打上一个过失伤害、过失伤人，
哎、
或者
怎么也得十来年，
嗯、
怎么着至少5年起，
哎，
他跑不了。
对，
但是当时的结果是什么？他无罪释放了。
嗯，
我觉得这个挺好的，这就是法律的进步，社会的进步，是人性的进步。
对，
当时多少网民为他能够去怎么样呐喊，
嗯、
对吧？摇旗呐喊。
对，
所以今天这个事儿呢，我也觉得我们先静观其变，看一看结果。
嗯。
但是因为前两天我看到过另外一起霸凌案，这个事情的热度下去了，让我也挺寒心的。
嗯，
就是前两天那个山西小学那两个小孩逼他们同学去舔屎的那个事儿，
嗯嗯，
舔大便那个事儿、
嗯嗯，
那个事儿也让我非常震惊，对吧？但那个事儿的热度下去了、
嗯，
这两个孩子呢，应该可能并没有受到比较严厉或者说能够入骨的惩罚，
对，
不能让他长记性。
对，
我觉得这次这个事儿，所有的网民一定要承担起我们这个打着这个什么就是。网民的这个身份，
哎，
对，这样的一个职责，
站出来，
要站出来，
嗯，
这个事儿的热度一定不能下去，
嗯，
一定要让这三个孩子付出代价，因为全国所有的被霸凌者以及霸凌者都看着呢。
对，今天我看韩红发了一条微博，说这个审判应该全国的学校停课看直播。
对，
嗯，
我觉得说的挺有道理。
是的，但是目前以我拿到的新闻资料来看的话，很有可能是不能公审的。
嗯，因为涉及到未成年人嘛，
没错，
对，
因为还是要按照法条来走，
对，
他不能公审，
对。
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儿的热度呢，就是我们作为网民、
嗯，
我们要始终保持就是尽到我们的力量，
嗯，
让这个热度不退却，
对，
对吧？
嗯，
因为如果这三个孩子他们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
嗯，
那不管是死刑还是无期徒刑，
嗯，
还是重刑限制减刑，
嗯，
我觉得如果说让我们看不到一个满意的结果的话，第一个王子尧的家长肯定接受不了，
对。
他当时四个小时看着孩子的时间，我非常能够。
哇，他有勇气，还能直接
看。他太有勇气了。
我靠，要我就疯了。
嗯
嗯。
我特别能够理解他当时的心情。
嗯。
这点上，我相信所有的这些个网友，包括全国的人民，都能够跟他产生共情。
对。
对吧？那是极其痛苦而愤怒的。
对。
啊。
嗯、
他的孩子脸上当时应该有10处刀伤。那个刀呢，可能不是我们所说的那种匕首，他很有可能是铁锹。
嗯。
那大家知道，铁锹的锋利程度的话，其实不亚于匕首，而且相
对
来说。
力道。
对，他是要发力的，那可能会更痛苦。
对，
他还不如匕首呢，对吗？他不如来个痛快的呢。
对
对，后部的腰眼呢，还有一个贯穿伤。
嗯，
那以此来推断，这个孩子很有可能是被前后夹击的。
嗯，后边还有人捅，
后边还有人捅的，前面还有人拍的。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 就从尸检报告来看的话，对吧？
嗯，
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已经可以到达一种就是人神共愤的一种境地了。
对，
所以这三个小孩已经不带要去，不能带用去未成年去定义他。
嗯，
他们就是能够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人。
嗯，
所以他们既然做出了这种的话，就是啊、可以说人伦丧失，对吧？
嗯，
道德沦丧的这样的事情的话，我觉得应该承担他们所应该承担的责任。
嗯，是啊，就我们看看后面的事情应该会怎么进展吧。因为这件事情争议也挺多的，因为这个十八岁不能判死刑这件事情还不是我们的刑法里面是这么写的，是各国的刑法里都是这么写的，因为它的上位法是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
对，所以我其实觉得刚才你们所说学校不管，老师不管、
嗯、
包括这个家长不管这事儿，让我觉得其实很诧异，为什么学
这个责任非常大。
对，
我认为学校和家长责任非常非常大。
对，因为学生他如果他并不是一个有完全刑事能力的人、
嗯、
那他肯定比如说他犯了这个故意杀人的罪行的话，他的家长好像是要有连带责任的，他也是需要被判一
监护人。
对，监护人他其实是有责任的、
嗯、
对吧、
嗯、
学校和家长都同时对这个学生的这个教育和这个思想这个有一定的这个教育的义务。
嗯，
那你家长你都知道自己可能会有连带责任了，你不管他这件事情、
嗯、
你学校知道这件事情的话可能会影响你自己学校的问题，你自己的这个学校的生源，你学校的荣誉、
嗯、
那你不管这件事情、嗯、这个是我不能理解的。
其实这件事情是怎么回事呢、
啊、
就是所谓的监护人的连带责任现在仅限于在民事责任领域，
刑
事监护人会赔钱，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嗯
哦、但不会赔刑，
就说不可能给他父母判个两年徒刑之类的，
不会，
对吧？
这个在现行法律里没有。第二个，你有没有尽到监护责任，学校有没有尽到责任，很难界定，你这个因果关系很难界定。
对，他没有标准、
嗯、
他没有标准。
嗯，
所以这件事情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尴尬。
但是我确实觉得他没有尽到最大的努力。
对，
肯
定有失职。
对，因为就是在我上学的期间、
嗯、
我刚才仔细反想了一下，我校园霸凌可能有，但我没有印象、
嗯、
就是因为可能也是女生她不太容易遭遇这些事情。另外一个，确实我们学校管得非常非常严。
嗯，
因为我们学校正处于全天津市最繁华的商业区
哎
的边上、
哎嗯、
它不可能有任何机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旁边就是全天津最忙的街道，
嗯，
每天24小时是有警察的、
嗯、
然后学校当时也是为这件事情的话一天到晚在开家长会，
嗯，
然后
证明也有
每个学期都会给同学记过、
嗯、
但凡出现打架斗殴的情况的话、嗯、那你就会记过，你一旦记过的话你很有可能升学就是问题。
你知道为什么吗？
嗯，
我跟你讲，别的城市我不知道、
嗯、
但是天津的情况我还是知道的，就是因为在我和打杂的那个时代，
嗯，
出的大事太多了，
可能死的人太多了，嗯，
真的死人了，
对，
真的死人。你知道当时都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吗？
嗯，
拿火枪火拼。
什么叫火拼？
拿火枪对打。
哪来的火枪？
自己装的。
他
土火枪。
他还会自己做这个？哪来的原料呀？
啊、不知道了吧？
在村里边一般都有
死过人的。
对，我在广西我见过
啊
啊，还有土炮呢。
对啊，
不但是
枪，土炮
还有炮呢
啊，两波打架打死人。当年我们那个时代没少出这种，只不过那阵没有互联网，
嗯、对
啊，
没有抖音，
没有被
没有
而已。
那阵出的事儿可比现在离谱多了。
对，
所以后来到你上学的时候，这一块管的就非常非常严。
对，
开始门口有警察，有保安，不能随便进校，都是在你们那个时代才开始有的。
对，而且那个时候我自己想了一下，可能也是被父母可能保护的比较好，
嗯，
比如说接送上学。
对，那时候哪还有接送上学，
那时候还有电话呢，就是你不回家给你打、
嗯、
打电话。
哦，那时候我们那小时候没有电话、嗯、
对，然后这个反正这情况还是就我觉得还是比较安全的。
对的对的，
对，
改变了很多。还是
对，应该还是确实是家长可能还会特意的嘱咐你不要自己走，你搭伴一块走、
嗯、
然后就是跟你跟一些同学什么，他会给你点名道姓，老师其实也会开家长会，就点名道姓说让你们孩子跟哪些人保持一下距离。
嗯，
我觉得可能还会有一些学生会重点的被老师去关注。但其实讲真的，我现在回想起来的话，如果老师这个样子去做，反而其实容易造成这些 霸凌别人的这些人的就内心更多的问题，因为他可能无时无刻会感觉自己是被老师管的，被家长管的，然后被学生的以异样的眼光去看他们，然后去被疏远的。所以我刚才就听这个那个马老师讲他们的心理问题，我后来也觉得他们这样子去看面对他们会不会就更加的造成他们心理问题的严重，因为他们其实我理解啊，就用暴力解决问题，这个行为是他们学习来的，不是他们天生就有的，很有可能他们就是被用暴力去对待过，比如说他的暴力沟通，
有可能，
对吧，比如说他父母可能没有时间去管他，这个孩子已经很淘气了，父母就说那我就以拳头来解决问题，或者说你这个孩子是被我放弃了，那孩子可能会愿意用这种事情去挑起对父母之间的这个关注，以这个去博取别人对他的注意，然后去你想你是不是愿意扶我，你是不是我们可以用拳头解决这个问题，他博取的其实都是关注和爱，说明他的生命里是少这个东西的，所以我一直觉得可能是父母在他的原生家庭里头并没有提供给足够多的关爱。
虽然我不是心理专家，我是一个急救专家，但首先第一个呢，我感觉你看咱们的这些猛兽野兽它可以被驯化，对吧，它可以很听话，被驯兽师完全驯化，作为人呢，我觉得应该也是可以被管教和约束的，
对，
这是第一啊，咱们可以做类比。
嗯，
第二个呢，就是我曾经有过接触一些北京市第一看守所的一些工作的一些个这个机会和经验，那我也见到过一些就是急行犯，就比如说是我们带着脚镣，然后带着这个不是手铐，那个俗称叫
死镣，
叫揣
啊，
中间没有链，
对，
他是把俩手的手腕子给拴一块儿的，那、
嗯、
是很痛苦的。那这些人的话，其实你会发现他们在社会上的话，很有可能都是那种非常非常的，就是犯了严重的暴力犯罪，被关进去的，当然也有经济犯哈，暴力犯当时让我记忆犹新的最让我啧舌的一个是吃人犯，
啊
就是吃人，不开玩笑。
我天哪！
北京市的石景山，北京市石景山，就是当时这个犯人的话，姓李，我就不方便透露全名了，但因为我人记忆力还是不错的，名字我都记得，因为这个事情本身也很有代表性，很典型，然后他是出租车司机，他是大概是吃了八个，就是站街女，吃了八个站街女，然后后来我跟狱警也，
这不就是现实版的沉默的羔羊吗？
啊，对。当时我跟狱警也做了一下沟通，就是说我觉得他这个人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出于什么样的心理哈，什么样的考虑去吃人呢，从目前刑警和这个本身看守所的狱警所掌握资料来看的话，他其实第一除了心理扭曲之外，第二个他是觉得站街女挣钱容易，对吧，然后他赚钱又费劲，然后呢从小呢他可能原生家庭的话也有一些个比如说问题或缺陷或受到过刚才书记所讲的暴力对待，所以他呢就是想用这种方式去报复，发泄心中的不满。但是我想说，其实你看你把一个人一个生命完全把他杀死，然后同时你还要把他吃掉，这个肯定已经不是一个正常人能做出来的事儿了，
对，肯定是疾病，
对吧，这已经完全扭曲了，
嗯，
这已经不是人了，
嗯，
所以我个人感觉是什么，就是因为目前我们的社会当中有很多的这些人哈，他本身现在本身存在一定的心理问题，
嗯，
啊，甚至说心理残疾，哇，甚至说是已经有了精神病，
哎，
那作为现在我们就像预防医学一样的，对吧，我们定时定期有针对性的对这些人做筛查，第一个知道这个人现在本身有心理缺陷
状态，对
对，然后是不是我们能加以管束，
嗯，
对吧，约束，甚至说给药，因为大家知道在临床我们有些药是可以缓解抑郁的，
对，
比如说米达唑仑三唑仑，比如说地西泮，
对，
对吧，你像癫痫病患者发病了我都可以用药来处理，
嗯，
何况现在是他现在精神问题的话，我们可以用很多种药物来
医治，
可以控制住他，因为大家知道意念是一定要有物质作为基础的，对吧，我们之所以人能产生意识产生意念，它本身需要能量的，最简单能量就是什么，就神经递质嘛，对吧，神经递质本身是可视化的，它能看到的，它就是一种激素嘛，对吧，所以说这个东西本身我觉得从我们这个专业来讲的话是可控的，但是呢因为咱们国家是这个地大物博，然后人口又多，14亿人口，对吧，而且相对来说有些城市呢比较
分散，不可能照顾的这么全面，
没错，不可能照顾得这么全面，所以我觉得这个责任呢就不可能交给说医师啊警察呀，对吧，我觉得可能就是作为家长，作为第一责任人，你的亲人第一责任人，第二个作为老师，对吧，教务处，
哎，对，
你是干嘛的，因为你吃这碗饭的，
对，你就是要保护这些孩子的，
一个班主任以我的经验的话应该管辖的孩子应该是在30到40人吧，
对，
也就这样了吧，
嗯，
你不可能再超出这个数，那超编了，对吧，
对，
所以说我觉得你的经历除了教他们的文化课的成绩之外的话，是不是关于这个心理建设心理健康，
对，
精神卫生，您也得管一管， 对吧？没有让你去开药、去治病、开处方。但他现在如果一旦出现了问题，比如发生了异样，王子耀家长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这个孩子发了个朋友圈，他说他有一天做梦啊，梦见他想从楼上跳下去，不想活了。我跟你讲，这是一个
非
常重要的线索。
对，
这个线索太重要了，大家不要觉得今天我做节目我危言耸听。
嗯，
你知道吗？哪怕是一个患者的一个眼神，我都能捕捉到他今天很有可能会出大事儿。我不跟大家开玩笑。我不怕透露我们家的黑底哈。但跟大家说一个，就是我们家亲身的一个这个生活上的一个经历，就是我父亲啊曾经得过一段时间的这个什么呢，带状疱疹
啊，那很难受。
大家知道缠腰龙嘛？
嗯，
它属于免疫力低下之后，就像我们以前得那水痘一样，它就是 HSV， 就属于疱疹类病毒。老头呢，就是太疼了，那天晚上疼的就是不想过了。我没好意思说出那个字儿了，因为作为他儿子，他就不想再活下去了。因为他觉得我又有冠心病。我现在又得了带状疱疹。我胃还不好，因为三班倒嘛，加班嘛，老工人嘛，三班倒，早早中班，早中班晚班。
你吃的药还有可能刺激胃。
对呀、所以他觉得他就没有再活下去的这种动力了，你知道吗？那天晚上就想不开了。后来我就发现了他床头有一瓶我所说的镇静类药物。对吧？没成想到凌晨四点我妈就敲我，那天正好我没出差，这就是命。敲我的门。他就是吃了。而且他就是过量的吃了。咱们这期节目呢他听不到，因为老人他不会去听播客，所以我不怕说。但是我想说，后来我在回忆啊，他那天白天、那天下午、那天晚上确实有很多的异样，是能够被捕捉到的。后来我也很自责，我觉得现在王子耀的爸爸应该跟我是一样的心情。但是我呢还是很幸运的，作为一个儿子，因为老头还在，而且现在过得也还不错。因为经过我们及时干预，他过来了。
疱疹反正是一个自限性的疾病，
对吧？
他就能好。
他吃这个药呢，又过期了，真的，
这是重要的，
这是最重要的。
对，
但是当时已经缩瞳了，瞳孔缩成针尖儿样大小了，已经起效了，知道吧？如果你再送的晚一点，它后果不堪设想。但是王子耀的家长呢，其实跟我出现了一个同样的问题，就是平常的日常生活当中，包括王子耀的老师，我们的孩子们，包括我们的父母们，他们一个老，一个小。他们不是说身处壮年，都是脆弱的时候。我曾经在免疫的节目当中就讲过，小孩和老人为什么新冠的时候要小心，因为免疫屏障是最脆弱的时候，对吧？
对，
一个是他衰退了，一个是处于萌芽，
对，
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关爱他们，关心他们。所以这时候你发现他的生活当中有些异样，包括现在你看小孩也会发朋友圈，你发现他发的东西很有可能已经不正常了，那这个时候我觉得就应该不单是要询问孩子，他很有可能不说实话呀，他不敢说，
是
他不想说，就跟当年我一样，对吗？你要不逼着我说，我根本就不说。
小孩都有这心理，
那怎么办？那我觉得你作为家长，你就应该直接去学校，找到老师，找到他的同学，找到他最好的朋友，因为我相信，没错，这个孩子他多多少少一定会有那么一两个知己，您放心，咱们属于群居性动物，不可能说这一个人的话永远都是一个人，
对，
他一定有那么一两个好朋友，你看这个事儿一爆啊，王子耀的一个同学吧，或者好朋友啊，就爆了一个很重要的线索。说那三个孩子经常性的把这个小孩在午间休息的时候关在他们那个劳动小房里，就把他给关里边，然后那三个孩子干嘛去呢？去上厕所，其实你看他们上个厕所的功夫，我想说就这么一点垃圾的一个碎片时间，你都不能放过他吗？所以我觉得这个孩子他为什么不想去上学，他想从学校的楼上跳下去呢？我太理解他了，因为他觉得根本就无处可藏，
对，压力太大，
他又在那个村儿。那仨孩子跟他还一个村儿，他还不想说我们都在北京，比如说我现在我在海淀区，他在西城区，你还找不着我，
回到家门一关，
对吧？
你找不
着，门一关找不着我，他们不是
一村里啊，
都一村的，我能直接敲你家门去，
对，
对吧？这个孩子我只能用四个字来形容，无处可藏，
是，
他已经到了一个就是完全没有退路的境地，你知道吗？我太理解他了，
包括他，我相信他可能也试图解决过这个问题，发现没有人能管，
对，
没
有
人能
帮
他，
对，
没有人能帮他，
他是绝望了，
对，他已经绝望了，所以我觉得呢，他可能当时在受到危害的时候呢，也可能是心一横，干脆给自己来个痛快的吧。我相信其实作为每一个人来讲的话，不管小孩老人还是我们现在这个年龄段的人，当面临死亡威胁的时候，我相信每个人都会迸发出全身的力气和全身的能量
反抗，
对吧？我们要求生。我相信王子耀，因为我看了那三个小孩的体型，有一个挺矮的，戴眼镜的，
对对对，
另外两个说实话还真的早熟。挺高的，但是当时我们看到警方给出的线索，一个把风，一个回家拿铁锹。
对，
那是我想说，那既然现在目前有可能出现的就是三个人并没有同时在场去怎么样，去约束你，
对，
那王子耀的话是不是有可能能逃跑呢？
嗯，
我相信如果用你全身力气的话， 如果他足够有勇气，
嗯，
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性，
而且他也不是一个非常非常偏僻的地儿。
对，
你呼救的话，
他就在那个犯案者家的旁边的100多米嘛。
对，
所以我想说，如果他大声呼喊，
嗯，
然后拼命反抗，
嗯，
对吧？
嗯，
那我觉得还是有一点机会。但是我没有想要去责备王子耀，
嗯，
孩子已经走了，
对，
对吧？我们只有痛心。
嗯，
但是我想说，我的推测啊，我的推测，
嗯，
他很有可能是因为长期的被霸凌，
嗯，
他已经绝望到就是不行，就给自己来个句号，
痛快，嗯，
啊，这是有可能的，
这是有可能的，这是我的推断。
嗯嗯，
给自己来个句号，明白吗？就算了，我活着我感觉就已经没有希望了。我父亲在外打工，父母离婚了，因为他爸妈离婚了，就
对对对，离婚了，
对吧，
嗯，
我奶奶爷爷都岁数大了，管不了我，
嗯，
对吧，他没有能力管，不是不想管，
对，
然后同村呢，我躲不开这仨魔鬼，
对，
上学上个厕所的功夫还得给我关小屋里，对吧，
说不定他可能也有一些性格孤僻或者是怎样，不愿意跟别人，
就是他觉得我已经到了一个就是什么的穷途末路，到了悬崖边上了，要不然干脆我来个痛快的吧，
对，
就算了。所以他当时在这个场景下他没有选择就是拼尽全力去求生，我相信任何人都会拼尽全力，哪怕我咬他耳朵咬他脸，我跟你讲吧，
对啊，
我都能想到，我咬你行吧，
对啊，
我打不过你我咬你总可以吧，
对啊，
对吧，咬你的话也可以啊，让你疼啊，
嗯，
他都没有，他就是依然是逆来顺受，就还是被打，因为那个孩子回家拿铁锹，你想利用这个间隙，我觉得拼命，嗯，当然这个词儿，我觉得可能对于孩子来说，他们不能完全理解什么叫拼命，
嗯，
对
吧？
对。
但是我觉得作为人来讲的话，哪怕作为动物，
嗯，
说现在你一个小猫很瘦弱，流浪猫被一群野狗围攻的话，你觉得这个猫会怎么做？这个猫一定会拼命的跑，
会发疯，
拼命的反抗，同意吗？哪怕最后死，
对。
所以这一点是我这两天没睡好觉去反复揣摩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觉得这个问题啊出现的环节实在是太多，漏洞太多，
对，
对吧，第一个我觉得作为王子尧的父亲，我也没有想责怪您，但是我觉得您有责任，
嗯，
对吧，有很多的一些个比如说蛛丝马迹和细节
没有发现，
你没有发现，你没有及时去干预，没有及时去深掘和深挖，
嗯，
对吧，啊，第二个作为老师，我还是要说一句话，老师你别要再推卸责任了，
嗯，
作为校长您不要再推卸责任了，
嗯，
您有责任，
你不能说不知道，
对吧，
嗯，
不能说你担全责，不能说担刑责，
嗯，
但你绝对脱不了责，我跟你说吧，
是
这个学校的校风谁来把握，
嗯，
北京市西直门小学，下周二我要去的这家小学，他们邀请我去这个家长呢，是咱们 HA 美国培训中心的这个导师，
嗯，
是这个陈英女士，她是乘务长，
嗯，
她是这个南方航空的乘务长，我问她一个问题，我说您家小孩，我果儿姐他们家是小女孩小果儿，我说在学校里边有没有可能受欺负，他说以他对这个学校和班级的了解和他们家孩子回家之后给他的回馈，他说基本上为零，为什么呢，整个这个学校的校风
哎
就很正，
哎，嗯，
就是从老师到孩子，
嗯，
校风很正，
哪怕有点歪想法，小孩有点歪想法，他没有机会把
他没有机会
释放，
他没有市场，
对，他没有市场，
没有机会的，
对，
直接给你拍灭了，
对，
老师会告诉你你这样做的话是完全错误的，
嗯，
而且不能体现出你的与众不同标新立异，
对，
只能体现出什么，就是你很有可能也会被社会淘汰，
嗯，
你这样做是错的，明白吗，
对，
他反而会改的，
嗯，
哎，所以我觉得这个环境改变人，人能改变环境吗，很难吧，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刚才聊到了我们之前的老话题，
嗯，
就是我们背后的监护人，老师家长，
嗯，
还有这个等等吧，
嗯，
所有这些成年人，
嗯，
你们在干什么，所以呢要引起警示，我们未来这样的事情还能再发生吗，
嗯，
不能了吧，
我相信还会发生，
我相信也会发生，
嗯，
济南又报了一起，
嗯，
然后宁夏报了一起，
嗯，
山西报了一起，是上上个月的小学案例，
嗯，
对吧，然后频发校园暴力，那其实我个人的一种感觉是什么，孩子们的价值取向价值观是扭曲的，
嗯，
因为现在我们网络太发达，他们能看到太多
的
信息，他们觉得现在我崇尚暴力呢，其实我是帅，
嗯，
我崇尚暴力我是酷，
嗯，
我崇尚暴力体现出我的与众不同，体现出我的一种控制感，
嗯，
满足了我的控制欲，
嗯，
就像人有钱一样，
是，
对吧，
嗯，
哎，说只有钱才能作为我们的第一标杆，是我们的第一个可以说衡量我价值的一个标准准则，也不完全是这个样子，您说是不是，
对，
所以孩子们如果说以崇尚暴力为他现在目前这个年龄段的第一标杆的话，我觉得完蛋了，就，
嗯，
更何谈学习，
是
他没有精力也没有兴趣
到这个问题，
不可能去学习，
对，
对吧，他每天脑子里琢磨的就是说，嗯，今天我怎么样在小姑娘面前去表现一下我的帅，
哎，
怎么样，
他想都是这些东西，
怎么样去欺负别人，
嗯，
体现出我的优势，
对，
校风问题，我今天就是把这个话说的武断一点，
嗯，
校风问题，
嗯，
对吧，班风问题，你这个班风 你这个校风，你看人家西直门小学，不是我表扬，
嗯，
上次那个陈英乘务长带我这上课的时候，小孩不小心把手戳骨折了，也是巧合，后来我们这课被迫停止，我带着孩子去的北京市丰盛医院，
嗯，
对吧，孩子戳折了手指头，说实话笑着出来的，你信吗？
嗯，
我这有视频，
嗯，
笑着走出来的，为啥呀？第一个他感觉疼肯定是疼，第一个他感觉就是这不是什么太大的事儿啊，第二个呢就是他戳了之后从老师到同学第一时间做出关心，第一时间做出反馈，他的老师第一时间给我们的陈老师打了 N 个电话，当时他还没听见，因为跟我上课他静音了给，后来老师给打了 N 个电话，他中午我们吃饭的时候他一看手机，我的天哪，都满了，赶紧我们中午就说那咱们不上这课了，咱们赶紧去学校，这么着。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一个环境的问题所导致的，所以这小孩当时走出学校的时候就很轻松，他说我这手戳了不知道是骨折还是咋，后来老师说怀疑骨折，咱们安全起见先去医院看去，这是一种正确的处理方法，您说是不是？
对，
把小问题直接怎么样扼杀在萌芽里，
对，
不让他怎么样变大，不让他恶化。
对，
所以我觉得王子尧这个事儿啊，绝对不是一朝一夕所导致的，不是，
应该是一个积累出来，
就跟癌症一样，就跟癌症一样，绝对不是说今天我发个炎，今天我
长了个结节，
对吧？长了个肿瘤，没有癌症了，就癌化了，哪有可能性？它需要时间的，它这是日积月累，才导致今天这么一个不可挽回的结果，
在我印象里头，就是上午上高中的时候开始，因为我们学校比较好，他可能这是一个就好学校才会
就是校风嘛，
就是好学校才会重视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学校他已经开始有心理咨询室了，就是我当时印象特别深刻，是因为我们的政治老师就是一个学心理咨询的老师，然后呢他这边带我们政治课，他平时每个月的工作最重要的不是讲政治，是有一个专门的心理咨询室，你但凡有任何心理不痛快的事情，比如说我觉得自己对家庭或者对同学或者对学业什么的有任何的困扰，是可以给他写信的，认识可以匿名写信的，然后他其实是能够一个是做疏导也好，一个是发现问题也好，他其实是有人在关心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意识问题，因为他其实已经开始知道这个学生的心理健康，跟你的德智体美这些身体的健康和这个学业的这个成绩是不可分的。
对，
所以我们当时的学校里头专门有一个，在进门那个大门口有一个栏儿，那个栏儿专门是每个礼拜你就会看到，它是专门有很多信在里面。我当时我们还流行写信的那个时候，你就会专门有人匿名把自己的信放在那里面，然后跟老师说，老师完以后他会给你回信，然后他会写你的名字，您会给自己起个名，然后去看，然后他同时他也会进行那个心理筛查的普查，每个学期我们当时是有那个心理健康的那个调查表的，但是我相信这个表学生填起来很有可能是
也比较草率，
会比较草率，但是他可能还会或多或少有一些问题能够暴露出来，因为你不可能看起来这个东西就完全是非常
对，因为它是个筛查嘛，
对，是个逻辑自洽的东西，
对对对，
所以他能够意识到一些问题。然后现在我还知道很多有名的大学，起码天津的有一些大学是有心理咨询，那叫什么呀？心理健康中心的，这个相当于就是教务处的这个责任，他是专门是有那个学心理的老师。之前我还跟天大的那些老师，他那个心理咨询中心还合作做过这个调查，那个新生的入学筛查，他专门会给你筛查一部分你心理可能会有问题的这些人，然后定期给你，就是说我给你开心理咨询的那个服务，然后你每个礼拜过来跟我们聊聊天儿。但是我相信啊，学生可能会有一些抵抗心理，因为你是学生，跟老师不可能完全说实话。但是他如果能够起码有一个可以
有一个渠道，
对，你可以有一个出口吧，你是可以去发现问题，包括可以去梳理问题的。我觉得起码它也是一个能提高1%可能性的这么一个方法和途径。另外就是说，我觉得心理健康这件事情，其实在我们大多数人的心里头并不意识到它有多严重。我跟你说一个数，因为我之前我大概研究过这个方向，近几年的调查就是说心理亚健康的人群的占比大概是多少，我觉得可能大部分人都不知道。 亚健康，心理有问题的人，
我觉得有可能超过40%吧。
哦，我跟你说一个数，90%都是心理亚健康，就是他可能没有到心理疾病的情况，
对，会亚健康，
对，不至于说是你需要去服药或者去就医，但是你肯定会有一些压力。
他是边缘状态，
对，就是说你就跟你身体的亚健康一样，比如说我动不动就头疼脑热，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会发烧，然后那个腰疼，浑身都不舒服，那个其实就已经是亚健康状态，就是因为你已经绷着一个神经，随时可能就断掉。
嗯。
大部分人其实都有，但我们并不觉得这是病。
哎，对，
我们并不觉得这个东西需要去被解决。
嗯，
你看有一些发达国家，他们其实是都有自己的心理咨询师，这件事情是很普遍的一件事儿。
嗯，
包括还有一些什么婚姻的咨询师，
嗯，
就他们其实很注重自己的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就同这个方面是
相辅相成。
对，但在国内这件事情，其实大部分人说给我来两瓶啤酒，可能这事就解决了。
来点一类致癌物
、对不对，就是你想开点这事就解决了。
嗯，
然后我觉得可能还是对这件事呢就是意识还是不到位，所以家长不到位，学校不到位，那我们的学生可能就不会被重视。
是，
他自己都没有这样的意识，他怎么知道学生自己有病了呢？
对，
而且现在我意识到我听过越来越多的初中生开始有心理的问题，就是比如说他们我的听友里面就起码有三个初中生现在是休学状态，一个是有那个双向情感障碍，一个是有严重的抑郁症。
啊，太多了，我朋友圈里一大堆。
哦，你就跟他们这聊天，你会发现他们其实心里头还算是很健康，就是他还是能够愿意去接触一些时事，然后也是愿意跟别人，
他能说出来的
自己的这个问题
还好。
对，但他其实已经没有办法自己去上学了，是因为他病得很严重，他已经
他没有办法受那个压力。
对，可能有学业的压力，有关于来自家长的期待，
对，
也有可能有学校的霸凌存在。
哎，对，
他每次还去上学就会害怕这件事情。
对，
所以造成了他的压力已经绷不住了。然后前两天我们跟我说他儿子一天到晚在家里头念叨说不想活了，他们有几个家长在那个群里头聊天的时候发现自己的孩子都有这样的情况，然后他那几个家长就开了一个小会，然后把这个谁带头说不想活了这个学生找了出来，然后去跟他进行了一些就聊天和这个谈话，才能知道他哦有一个孩子他是有问题的，然后带领的其他孩子其实都开始纷纷效仿。
嗯，
就但凡有一个家长意识到这个是有问题的，我们需要去改正的，这件事情其实就有解决的可能性。
对，
会产生这种羊群效应。
对，
就是一粒耗子屎坏了一锅粥，有可能。
嗯，
孩子的辨识度并没有大人那么强。
对，
对吧？
他会追随嘛？
会有羊群效应，会有追随，会有效仿。
对，
啊，
对。
你刚才舒淇讲的，其实我还是非常认可的，就是说建立这个预防机制，对吧？我觉得现在的小孩呢，其实内心的潜台词吧，其实不管是作恶还是这个扬善哈，他其实还是有就是想把自己定义为是个英雄这样的一种感觉。
嗯，
他其实哪怕是作恶，其实也是想凸显自己所谓的这种优越感。
哎，
在社会关系当中的这种所谓的强势感、
优越感，
感
对，因为毕竟人是一个群居动物哈，
对，
他需要这个东西给他一个正反馈。
没错，对，只是他用的方法和方向错了，
是错的。
对，
嗯，
在这个时候，我觉得还是首先第一步呢，我们做一个正向的引导。
嗯，
所以呢，咱们又说到急救的这个问题上，
哎，
对吧？今天并没有想要去，哎，通过这个方式，
哎，不是为了推课程，
急救推
是两回事儿，啊。对，
我们只是想说，你看，现在有人倒在路边了，为什么有些人敢于伸出援手？
嗯，
而且勇于伸出援手，愿意管。有些人呢，会他也不管，
嗯，
对吧？那这个我觉得可能就是还是在心理上的话，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想法。
对，
所以跟刚才我们说这个孩子案例呢，可能有异曲同工之妙，是一样的。
对，
对吧？所以我觉得从小孩从小开始就要建立这种所谓的，就是第一个，我觉得想要证明自己在这个社会上我是有存在感的，
嗯，
对吧？甚至是有可能我强于别人的，
嗯，
那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去体现出我的强？
嗯，
应该不是从欺负别人体现出我的强，
是
从霸凌别人嘛，
嗯，
对吧？会说脏话吗？爆粗口吗？纹身、抽烟、喝酒吗？
嗯，
我觉得这些呢都是非常简单，但是呢完全没有门槛的同时呢，是反而会降低我们，没错，
哎，
降低我们自身价值的一些行为。
嗯，
你应该是能够把自己抬高的，而抬高的行为有哪些呢？他可能找不着，
嗯，
他不太清楚哪些行为可以把自己抬高，而且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
对，
他找不着这个出口，
嗯，
他只觉得我纹身、抽烟、喝酒、爆粗口，这个门槛又低，同时又帅。
嗯，
又因为某些影视作品的所谓的误导吧，他又觉得这个就是对的，
对，
对吧？包括抖音，
是，
咱说实话，
嗯，
抖音里有些博主的言行就是不太严谨， 他很有可能就是作秀，或他是个人设。但是您别忘了，您这个人设的受众有可能不是成年人啊。
对呀、
啊，他有可能是个孩子刷着你了。
对呀、
啊，他看见你的时候，他觉得哎呦太帅了，我未来也要成为他这样的人，
效仿，
那就完蛋了。
嗯、对，
对吧？所以现在的小孩，我认为就是什么，搞不清自己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嗯，
这是最大的问题，
嗯，
对吧？
对。
所以呢，老师呢，平常又要抓文化课，
嗯，
对吧？哎，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对吧？
哎、
学会主科，
嗯，
对吧？那这个问题呢，老师可能又不能引起重视，
嗯，
那家长呢又在外打工，又是个留守儿童，你看谁来管？
对，
那没人管了，
是
对吗？
嗯，
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应该引起我们所有人的重视，然后呢加以干预。
嗯，
那我觉得如果说未来家长们就是愿意让小孩儿，
嗯，
就是能够到我们的课堂上，
哎，
来接受我们的这种所谓的这种的技能的教授培训，
哎、学一个急救技能，
对，
其实是挺好的一个选择。因为我知道你教过很多小朋友，
我教过好多
急救，
我特别愿意教小孩儿，
嗯，
而且我教过小孩的老师，
嗯，
就是让小孩成为导师。HA 官方允许18岁的孩子现在成为导师，
嗯、
因为18岁跟我比的话就是孩子。
对、嗯，
我都40了，对吧？
嗯、
他才18，
嗯，
他就是孩子，他们也可以成为老师。那你想，当他成为导师的一刻，他可以站在成人的舞台去展现自己，
嗯，
他可以去面向成人，他教成人，
嗯，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我觉得对于孩子来说呢，很有可能也是正面的一种促进。
嗯，
对吧？
嗯，
他能够更好的融入社会，
对，
更好的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嗯，
他的行为准则，我觉得再一次呢被明确和升华了。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行为准则吧，就是一个人的底线。
对，
就像我们的法律，
嗯、
法律呢其实并不是告诉你你能干什么，而是告诉你你不能干什么。
对，
你要是干了那个不能干的，你就得接受惩罚。
对，
而现在我们很多小孩就是他不清楚自己不能干什么，
嗯，
他又不知道自己未来能干什么，所以你看他夹在中间了，
他没有办法在里面找到这个存在感。
第一，他是法盲，
嗯，
我干什么承担什么后果我不清楚。
嗯，
前两天我看了一个，应该不是作秀，应该是真实案例，发生于王子尧去世之后的第二天，也是在另外一个城市，16岁的一个孩子，16岁把另外一个小孩给捅死了、
嗯，
居然还拍了一个照片，发了个朋友圈，大言不惭的说10年青春没了，我不后悔。我真是心里我都不想骂他，
嗯、
我只是想说你太简直无知了。
嗯，
太幼稚了，你觉得很帅吗、
嗯、
哎呀我的天哪，简直是让我们，如果作为家长的话，我觉得这个孩子白生了。但是我觉得作为家长的话，我也属于是我自己的责任，
对
吧？
没教好，
我替他的家长说话、
嗯、
没教好，你真的有可能承担的责任不止10年。
嗯，
您都16了，
对，
故意杀人致死，
只是过16了，
过16了、嗯、您别忘了那坎儿。
对，
那个孩子很有可能，如果这个事儿真的话，我估计最少应该是个5期。
嗯，
因为第一个你情节恶劣，
嗯，
第二个你杀人致死，
对，而且你是故意的嘛，
而且你是故意杀致死、
嗯、
对吧？至少无期或15年、
嗯、
限制减刑、
嗯、这还有一个社会影响巨大的。
对呀、啊、你还10年青春了，你太高抬自己了，你、
嗯、
啊，你又不是法官。
对，
所以我觉得这些是这个孩子最大的一个什么呀，最大的一个可悲之处，就是我不知道我不该干嘛，我也不知道未来我能成为谁，所以我只能目前现在游走于这个灰色地带。
嗯，
就是我做那些我觉得我认为主观认为是对的的事儿，
对，
对吧？
对，
所以这个事情呢只是他个人的观点，但不是事实。
嗯，
就像现在朱老师拿了一杯咖啡，
哎，
咖啡是什么？是事实。咖啡好不好喝是观点，
嗯、对，
对吗？
对，
你有你的观点，我有我的观点，所以他们现在呢、
嗯、
搞不清事实，
嗯，
观点又模糊，
嗯，
对吧？甚至是错误的、
嗯、
所以就会导致今天我们出现这样的一个结果，其实是一尸四命。
对，
王子耀去世了，那仨孩子就算不死，后半辈子也不得安生。
嗯，
对吧？
对，
你觉得这个社会会放过他们吗？
嗯，
我觉得应该不太会吧。
跑不了
这么发达，
对，
应该不太会吧。
对，
王子尧的家长会放过他们吗？
对，
王子尧的爸爸说了一句话，让我引起了深思。
嗯，
我现在开始调理我的身体。
嗯，
他说的，我调理我的身体。
嗯，
我开始为后边的事情做准备。
嗯，
这是原话。
对，
大哥应该学历不是很高，说这话很质朴。
对、
嗯，
但是我能听出来里边的力量感。
嗯。
他已经准备好了，就如果现在得不到说官方给出的一个他认为满意的一个裁判标准的话，
嗯，
他自己解决。
对，
对吧？
对，他就是这个意思，
他就是这个意思，我自己解决，
非常明确。
因为孩子已经死了，他其实活着也没什么动力了。
对，
咱实话实说的、
嗯、
谁家孩子不是宝啊，对吧？
是
啊，他这个我也很理解他，但是我也希望他如果能听到这个节目的话呢，稍微的平复一下自己的心情，不要去做傻事，
嗯，
不要再去跳进第二个深渊。
对，
好吧，我们先静观其变，先看一看。
对对，是因为从急救知识这又是聊回我们的这个急救知识啊，从急救知识这一块，其实最近也有好多的朋友问，哎，我这个学这个急救课的时候要能不能带着我的孩子一起来？
当然可以了，
对，
当
然可以，因为 HA 的这个急救课程没有年龄的限制， 他只要能够认真的有这个领悟能力，把这个课听下去，
对，
就可以来。
对，
其实没有问题。比如说，像我们的听友想带着小朋友来学习的话，其实，你可以在那个报名那备注里备注上，
我很鼓励，
对，就可以，就跟你就可以带着孩子来。嗯，有可能他没有办法，因为身体条件嘛，毕竟孩子小嘛，他没有办法完成考核，拿不到这个证，但是可以学的。对吧？
这期如果朱老师我们的那个津津乐道的节目上线的话，方便用我的那个图片做背景图啊。
哎，
我发给您一个非常温馨，而且我觉得能够去鼓舞大家的图片。
嗯，
我教过一个最小的小孩是8岁，
嗯，
也是北京小孩，小姑娘，小女孩，长得真的很漂亮。
嗯，
她通过了考试。
嗯，
大家知道吗？她通过了考试，
这个很不容易。
而且我们两个人合了个影。
嗯，
她妈妈非常满意，就是我们觉得这个孩子学习完之后的话，也得到了升华。在8岁这个年龄，应该是小学的三年级是吧？他已经觉得我超出了我的同龄人，不管是技能上还是我的心智上，对吧？我想要去帮别人。我问他，我说：“如果你妈妈倒地了，现在你敢救了吗？”我敢。你发现其实小孩就白纸，
对，
特别好描绘。反而大人有的时候吧，根深蒂固的概念吧，你不好去纠正。
对，他要想很多事儿。
没错，小孩太好去描绘了，你教他什么，他就听什么。
对，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他特别容易信任一个他觉得能够信任的大人。
对，
这点对于我们老师来讲的话，不是很简单的一个事儿吗？
嗯，
只要你说的是对的。
对，
所以我又想说，就那三个小恶魔，
嗯，
按照郭艾伦的话说，就是那三个小崽子。
嗯，
郭艾伦人家也发声了，
对，
人家作为一个球星，
嗯，
这事儿人都觉得不公，
嗯，
对吧？他也发声了，
太过分了，这个
这仨小崽子。
嗯，
但是我相信他们的小学阶段、在幼儿园阶段、在初小阶段，有可能也不是这样的。
对。
这个面由心生，我仔细看了他们没有打马赛克的那个面相，我说实话，我看了一下，依然袒露出了什么，就是恐惧，因为他们被逮了。
嗯，
他不害怕吗？
嗯，
他也害怕。
对，
尤其中间那个矮的戴眼镜那小孩，
他可能是个跟随者，
他有可能是一个什么，对，就是从犯。
对，
他绝对不是主犯。
嗯，
对吧？协同犯，他有可能也是被迫的。
对，
对吧？
哎，对，被霸凌的，
他被霸凌的，他觉得我加入这个霸凌的队伍以后就不受欺负。
哎，
对，
也
有
这可能性。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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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但是在他们的脸上，我个人的感觉是还没有到达那种，就是像那年我在北京市第一看守所看到的那个李姓大哥的那个感觉。那个大哥真的，他那种淡定，那个淡定是打了引号的，
可怕的那种淡定，
太可怕了。你吃了8个人，
嗯，
你吃了8个人，你听说过吗？
嗯，
那可不是8条，那个不是八个鸡，或者说8个猪，那人呢，吃了8个，他那张脸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嗯，
所以我觉得这还是只是个孩子。所以他们呢，在小学的时候，这个小树长歪了，然后这个咱们作为园丁没有把这个树枝给它及时做修整，
嗯，
导致长得越来越歪，分叉越来越多，
嗯，
到最后还殃及池鱼，把其他的小树也一块儿怎么样，给牵连了，
对，是，
所以这是一个整个我觉得社会和多个家庭的悲剧，甚至是这个学校的悲剧，
对，
这学校都应该
教育的事
都应该让全国出名，我就把这话给他。
嗯，
我今天愿意说立新，就是因为我希望立新全国出名。
嗯，
在1992年，你们回忆一下那个年代，你们作为立新的校长、立新的老师，不是我带着情绪的，
啊，
你们都在干什么呀？你们，
对
对吧？那现在我作为一个老师这样的角色，我回忆了一下，如果我是那时候的老师，我不会那样去置之不理的。
嗯，
对吧？
是，
就是这样的，所以很多环节都能干预，但是都没人管，所以导致了今天这样的一个结果，非常可悲。
是，
嗯，
没错，今天。跟马老师聊聊，其实这个话题呢有一点大，它跟急救其实关系不大，但是呢又是和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息息相关，
那太有关系了，
对吧？
对，
可以给大家，就是今天算是给大家分享一个这样的信息吧，也讲讲我们对校园霸凌这件事情的一些亲身经历和感受。嗯，这期节目结束之后啊，大家可以这样哈，如果你是一位家长，你愿意带着小朋友去体验一下我们的急救课程，你就在报名的时候在备注里面写上我要带小朋友，小朋友大概多大，写好。我相信呢，你来报名，然后呢我们所有的导师都会欢迎你带着自己的孩子一起来学习学习，这样的。
而且孩子如果不需要认证的是完全免费的，
是完全免费，
我们不收费的。
对，你只要备注上你就可以带着小朋友来。因为上次那个课程我就会发现，哎呀，家长就在愁我来上课我小朋友怎么办，我的孩子谁看，没关系，你带来一起上。
而且咱其实教过不少学生，
上
次有一次我印象很深刻，天津来了一个耀华中学的 初中生还是高中生我忘了、
嗯、
应该是个初中生、
嗯、
他反正得了我们全班唯一的
满
分
、
嗯、取的是最好的，
对、
嗯、
是，
而且我们也可以给他开那种那个什么
社
会实验、
那个、实践证明，我是可以给你开社会实践证明的哈。
对、
嗯、
对，
这个也很重要，对孩子来讲，
对，
他可以交到学校。
嗯，
嗯，行吧，那我们的这期急中生智呢就先跟马老师聊到这里。
好，
那我们的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见，
拜拜，
拜拜。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本期播客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网 dao.fm 找到我们的更多内容作品。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在微信、微博、朋友圈等社交媒体转发分享，您的分享对我们而言十分重要。如果您希望与我们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津津乐道播客，天津的津，欢乐的乐，道路的道，在关注后按提示操作即可加入我们的听友社群。